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，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。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，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。导师为人亲和平时，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。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，设立台北、桃园、新竹、台中、台南、高雄、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，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，教导念佛功夫，实证念佛三昧，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，亲证宗门第一义谛，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。
《杂阿含经》卷一，佛告比丘：善哉善哉，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？佛告比丘：若一色说是生厌、离欲、灭尽、极尽法者，是名法师；若一受、想、行、识说是生厌、离欲、灭尽、极尽法者，是名法师，是名如来所说法师。
各位菩萨，阿弥陀佛！欢迎各位菩萨继续收看正觉教团的电视弘法节目。在上一集中，我们讲了一个问题：要有哪些条件成立，才能让学佛变得有意义？主要有三点：第一个，学佛能成佛，这个在上一集中已经讲过；第二个，人死后有未来世，而不是断灭，这个也已经讲完。那再来说第三个，必须因果确实存在，这样子学佛才有意义。世间到底有没有因果？很多人不相信有因果，但是也有很多人相信因果。不相信因果的人呢，因为他没有看到过去世他做了什么事，而造成他这一辈子产生的果报，所以他根本就不相信因果。那不相信因果的人呢，他一定不可能来学佛。所以来学佛的人呢，他一定认为说有因果，所以他才会学佛嘛。但是呢，学佛以后能不能知道有因果存在呢？其实在学佛的过程中呢，或就会开始去了知说他过去是确实做了什么事情呢，然后这一辈子得到什么果报，所以他越来越不敢去造作恶因。那能够确实知道因果的，究竟了知因果的，就是佛。菩萨在修学的过程中呢，仍然无法确实了知因果，只能大略知道。所以呢，因果确实存在，但是因为正量的不同，所以呢，多少有了知，或者是说完全不知，只能推理。那相信因果的人，他就会去学佛，他就会去想要学佛。那佛到底有没有讲因果呢？我们来看看说，佛曾经讲了二圣法，二圣法里面有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人。那出果人，什么是出果人？也就是正须陀洹果的人。佛说正出果的人呢，也就是断三无结的人呢，他最迟钝、最懈怠，也只要在经过人天七次往返呢，他就能够究竟苦边，证得阿罗汉，在舍报的时候呢，可以入无余涅槃。我们从佛开示的这样的一个道理来看呢，既然必须经过人天七次往返，就可以究竟苦边，表示说证得出果的人，他在舍报以后升天的时候， 然后再回到人间的时候，他过去所证得的这个出国的功德呢，他必然还存在着。如果他证得出国的功德不存在，那他如何经过七世人天往返而能究竟苦边呢？所以呢，从出国人我们就可以知道说，确实佛讲了因果、啊、那再来说二圣的二果人呢，二果人叫一凡果、一来果。那一来果就是经过人天然后再回来一次，他就可以证得阿罗汉果、啊、那同样刚刚其事实上他跟出果人同样都是因为证得二果的功德，所以存在了，存在了这个因果存在了，所以呢他才有办法再经过一次人天往返而能证得阿罗汉，在舍报以后入无余涅槃。那再来说三果，那三果人叫不还果啊。那什么叫不还果？也就是说他只要在人间呢这一辈子证得了三果，那证得三果以后，他舍报以后就不会再回到人间来了。那不回到人间来，他要去哪里呢？第一个，他可以在中阴的阶段入无余涅槃，也就是佛所说的中波涅槃，那就是最顶级的三果人啊。他在中阴身波涅槃，但是如果他没办法在中阴身的阶段波涅槃，那么他就必须升到色界天去，在色界天波涅槃。但是呢，他升到色界天去以后呢，他就不回到人间来波涅槃了，也就是说他必然可以在色界天波涅槃，所以叫做不还果。那既然这样子，表示说他升到色界天去一定有个东西呢可以延续到色界天去啊、哦、所以必然有个如来藏啊，可以存着他过去证三果的功德，所以呢他可以到未来世去，到色界天去把这个功德延续下去，他才可以入涅槃啊。所以确实有因果，确实有如来藏存在啊。好、哦、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说，从二圣的观点来看，我们可以知道说，哦，因果确实存在了。那再来讲大乘法，大乘法里面确实佛讲很多因果啊，否则他为什么要讲六度呢？如果说没有因果存在，那你布施的功德要怎么存到未来世呢？我们为什么要去布施呢？因为在学佛的过程中要走三大阿僧祇劫，如果你布施没有因果，你未来的道量要怎么来？所以布施并不是只有利益众生哦，其实布施是自利利他的行为，因为你布施以后的这个功德会到未来世去，所以当你努力布施的时候，你在未来世要走三大阿僧祇劫的菩萨道的过程当中，你的道量才会足够啊，你在走菩萨道的过程当中你才不会这么辛苦。所以也就是因为因果确实存在，你才可以说学佛有三大阿僧祇劫，这个样的说法才可以成立。所以呢，如果说因果不存在，那学佛就没有意义了。所以学佛要变得有意义，这三个点呢，也就是学佛能成佛，人死后不能是断灭，一定要有未来世，然后因果确实存在，这三点一定要成立，学佛才有意义啊。那从刚刚这样来看呢，这三点要成立呢，如果没有如来藏呢，这三点都不可能成立了。哦，我这个道理我刚刚在讲述这三点的时候呢，已经把那个道理说了，所以我在这里就不再叙述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没有如来藏呢，那你学佛就没有意义了。好， 那接下来说，既然有如来藏啊，有如来藏，那我们为什么要去证如来藏？学佛才有意义。也就是说，你在学佛的过程中，为什么要证如来藏才能成佛？我们来说那个道理给各位听啊。我其实在佛经里面讲很多这个道理，我只是举了其中一段来做说明啊。我们来看《央觉摩罗经》卷四，我说道者说何等道？道有二种，为声闻道及菩萨道。彼声闻道者为八圣道，菩萨道者为一切众生皆有如来藏。我们先来看这一段经文啊，也就是说，道有两种，第一个是声闻道。那声闻道的重点是什么？就是八圣道。圣就是正的意思，也就是说，声闻道的重点要修的重点是什么？就是八圣道。但菩萨道不同，菩萨道又修的是什么？就是如来藏。为什么要修如来藏呢？因为一切众生皆有如来藏，每一个众生既然都有如来藏，当然你的重点要放在如来藏上面啊。因为你的五蕴呢都从如来藏来，如果你不去修如来藏呢，你不是从如来藏下手呢，那么你就不可能成佛。也就是说，你要走菩萨道呢，你的重心一定是在如来藏上面呢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说，证如来藏的目的是什么？我们来看看说，修学大圣与二圣有共通点，它的共通点是什么？就是要灭苦。我们先来看说，大圣的灭苦跟二圣的灭苦方法有什么样的不同？为什么分成大圣跟二圣？同样是灭苦，为什么有大圣的方法跟二圣的方法为什么会不同？首先我们来看看说，声闻的灭苦的方法是什么？声闻灭苦的方法主要是四圣谛。我们先来讲苦谛，四圣谛从苦谛、苦集谛、苦集灭谛，还有苦灭道谛。那先来讲苦谛，什么是苦谛？苦谛讲的是八苦，也就是生老病死这四种苦，然后求不得、怨憎会、爱别离，还有五蕴炽盛苦。我们来看看这些苦是从哪里来。首先我们来看生老病死这四种苦呢，是因为你的五蕴出生了。若是没有五蕴出生在这个三界当中呢，你就不会有生老病死，这四种苦就不会出现了。也就是说，从生老病死这四个苦来看呢，它的苦的根源是什么？就是五蕴。如果你没有五蕴，这四种苦就不会出现了。再来说求不得，每个人呢一辈子呢都在求不得当中呢在过佛。求什么？求你的名闻利养，求你的家属平安，求你的儿子成龙。他从小学开始呢，你就要求他书读得好啊。那这些呢，求财求名利呢，都是苦的根源。但是这些都还不算苦，什么东西是最苦的？因为你会死是你最大的痛苦，所以你求不得你不死。因为你一定会死，所以你这个求不得、求不死，这是求不得的事情。所以呢，求不得苦呢，是最大的苦是什么？就是你求不得不死。那求不得不死的根源是什么？就是五蕴啊。如果你没有五蕴，你干嘛求不死呢？是因为你知道会死，知道你会死，所以呢，你才有苦嘛。说啊，那这个苦又求不得。所以呢，求不得苦的根本是什么？就是五蕴。这个苦是从五蕴来的。再来说怨憎会，怨憎会呢 一般事实世俗人说的，说你碰到冤家来跟你讨债啊，或者你碰到冤家跟他口角啊，那你就觉得很痛苦啊。但是事实上这个痛苦还不算。二圣人呢，他的愿称会是什么？他希望说我不要有生老病死这样的苦啊。但是这个五阴呢，这个冤家呢，偏偏来相会，让你又出生在三界当中。所以二圣人的苦是什么？就是怨憎会啊，就是五阴来相会啊。那五阴来相会呢，他的苦，生老病死苦就出现了。所以呢，二圣学二圣的怨憎会的苦呢，也是从五阴来啊，因为五阴来相会了，这五阴这个冤家来相会了。好，接下来说爱别离。爱别离呢，亲友往生了，你的所爱呢离开了，那你有苦啊。财产被人家骗了，你也有苦，但这都不是最大的苦。最大的苦是什么呀？你的五阴要跟你别离了，你这一辈子最爱的是什么？是你的五阴啊。因为你有五阴，你才觉得在人间有乐趣嘛。如果没有五阴，你就产生恐慌了，我死后要去哪里呀？因为不知道我死后要去哪里，所以呢，我对死亡有恐惧，所以你不肯把这个你心爱的东西呢放弃下来。所以爱别离最大的苦是什么？就是你的五阴要离你远去。所以呢，从这样来看呢，爱别离的苦是从哪里来？也是从五阴来啊。接下来说五阴自胜苦，也就是说呢，每个人呢都希望五阴呢不要断灭，所以不断的希望说我五阴断了以后呢，在未来世中能够出生。那未来世中出生五阴呢，那前面七种苦，生老病死求不得，怨憎会，爱别离，这七种苦又出现了。所以呢，因为不希望五阴断灭，希望五阴呢不断的在未来世当中不断的出生，所以呢说我们的五阴呢自胜，其实就是一种苦。求五阴不要断灭，其实就是一种苦。好，那八苦我们从这样来看，说这八苦的根源从哪里来？就是因为有五阴，如果没有五阴，我的苦就不见了。好，那这是苦地啊。那再来讲苦集地，苦集地在讲什么？就是你为什么有这五阴？因为苦的根源就是五阴来的啊。那再来要探讨的是什么？我的五阴，我为什么不断的在三界中有五阴不断的出现呢？这就是苦集啊。苦集就是要探讨我的五阴为什么不断在三界中出现？那探讨的结果就是因为有我见跟我执。如果没有我见跟我执呢，那么我的五阴就不再出现了。所以呢，苦集地就在讲我的苦因从哪里来，我是造了什么因而在未来世中呢五阴又出现了。那五阴就是苦的根源，所以说五阴的出现叫做苦集。五阴在未来世中出现呢，所以呢我就苦就出现了。再来讲苦灭地啊，既然讲苦灭，就是要把苦灭掉啊。那既然五阴是从苦是从五阴来，所以呢只要把五阴灭掉，那么我的苦就不见了。所以苦灭其实是在讲要把五阴十八界灭掉，然后剩下如来藏独存的境界，那这叫做苦灭的真理啊。所以阿罗汉呢，他这一辈子在修的是什么？就是要把五阴灭掉，去向无余涅槃。无余涅槃就是如来藏的境界。所以他要把五阴灭掉呢，他一定要相信佛所说的有个如来藏，否则把五阴灭掉就变成断灭了。所以虽然阿罗汉没有证得如来藏，但是他知道 有个涅槃本具，所以他才敢入无余涅槃、啊、那接下来讲说，既然要把它灭掉，那灭掉五阴的方法就是要把我见我执灭掉啊。所以呢，必须要有方法，这些方法就是八圣道，也就是八正道啊，正见、正思维等等。所以为什么说声闻的灭苦的方法呢？主要就是在八圣道上面。那这是声闻灭苦的方法。那接下来呢，说缘觉灭苦的方法，因为二圣还有缘觉啊，缘觉要怎么灭苦？我们先来看看说，缘觉是怎么修的？缘觉其实就是先观察十因缘，也就是说，我有劳食、忧悲、苦恼，是从生来，这样一直推推十因缘，推到说四缘名色、名色缘识，也就是有个不灭的如来藏，也就是第八世出生的这个名色。所以呢，我有生，所以我会有老死、忧悲、苦恼，那他还是要灭苦啊。只要我不出生了名色，所以我的苦就灭了。那从十因缘的顺观、逆观呢，他知道有个事出生了名色，那名色是虚妄的，所以呢，他在顺观十因缘的，在顺观跟逆观十因缘以后，他就断了我见了。那断了我见以后，他在推说，那我还有我执啊，我执要怎么去灭掉它呢？所以就开始顺观十二因缘，然后逆推十二因缘，然后来断我执，也就是缘觉呢，是经过了断我见我执的过程呢，借由十因缘的观想跟十二因缘的观想呢，然后把我见我执灭了以后，他的苦就灭了，也就是说。声闻呢，灭苦的方法就是把五阴灭掉，入无余涅槃。缘觉灭苦的方法也是把五阴灭掉，入无余涅槃。但是大圣菩萨的灭苦的方法就不一样了。大圣菩萨怎么灭苦呢？我们来看看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》里面的第一段话：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既然要度一切苦厄，什么是苦厄？苦厄，厄的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小时候有看过人家在拉那个牛车啊，那牛车有个门型的那个叫做牛搭，那个牛搭呢，就套在那个牛的脖子上。当牛被这个牛搭呢套住以后呢，它就动弹不得了，也就是说它就会被你牵着鼻子走，它没有办法脱离这样的一个牛搭。牛搭就是恶啊，它没办法脱离。那众生每个人都一样，它其实它是被这个苦厄所困住的。众生被苦困住，其实它就不知道，所以佛才要来人间讲说，其实每位众生都是被苦困住的，但是你不知道。但是呢，二圣人灭苦的方法就是要把五阴灭掉啊，所以那个苦就困不住你了，因为你没有五阴，苦就困不住你嘛。那大圣灭苦的方法是，仍然有五阴存在世间，但是呢，你靠着什么？就是般若波罗蜜多，然后来脱离这样的苦困啊。但是要有般若波罗蜜多的话，你当然要有般若啊，然后有般若波罗蜜多还不一定能脱离苦厄啊，所以要行深般若波罗蜜多。当你证得如来藏以后呢，然后不断的修行呢，你才有办法脱离苦困啊，所以才说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然后呢来度一切苦厄呢。那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，大圣菩萨灭苦的方法呢，是靠着般若；但是声闻缘觉灭苦的方法，他是靠着灭掉五阴，他不必证如来藏，因为不必证如来藏，所以他不必有般若。他在没有般若的情况下，他灭苦，但是菩萨 灭苦的方法，一定要证得如来藏有般若。今天就讲到这里，谢谢各位收看，阿弥陀佛。
真实如来藏，平时导师著。如来藏不是虚像法，是真实存在，是宇宙万有之本体。如来藏即是阿赖耶识，乃是一切有情本自具足不生不灭之真实心。此书是一切哲学家、宗教家、学佛者必读之巨著。